咁今日好高興咧，有四位姑娘咧嚟到我哋當中，係全港神嘅話嘅。佢嘅題目咧就好特別噃嚇，係穩陣未？穩陣未啊？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啊，開始之前，我哋一齊先祈禱先，好冇？親愛天父，求你嘅靈咧臨到去我哋當中，安靜我哋嘅心，讓我哋咧感受到你嘅同在。求主打開我哋嘅耳朵，讓我哋聽見你嘅教訓，並願意咧活出你嘅話語。以上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其实咧，今日咧我有少少紧张啦，不过咧祈咗个靓肚之后咧就好翻啲，定翻啲。有啲弟兄姊妹咧可能都知道咧，今日咧原本嘅我咧预备嗰篇嘅讲章咧唔系呢一篇嘅信息。一个月前咧我已经预备咗另一篇嘅讲章，不过咧喺寻日嘅二六派对晚崇嘅时候咧，我同年青人咧。分享完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心里面有一份的感动，越想越觉得呢，这段经文呢不单止是适合年轻人，对我们这一班人生已经行了一段路，经历过不少高低起跌的人来说呢，可能更加有提醒。所以呢，挣扎了一轮之后，最后决定呢都是放下原本已经预备好那边的信息，跟大家呢一起再去看回呢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不过大家放心啊，寻日讲嘅嘢咧，今日咧唔会原封不动咧再讲一次嘅。这个咧都唔系我 style 嚟嘅。如果大家想知道啊，我寻日讲乜嘢，可以上网听翻。神嘅话咧好奇妙嘅，同一段嘅经文，同唔同人生阶段嘅人咧，佢会问唔同嘅问题嘅、哦。寻日咧，我就问年青人，企稳之前有一件更重要嘅事。今日咧望住大家。我反而想问另一条问题，你觉得自己稳阵未？可能有人会答还可以咯，自己工作大致稳定，家庭上算 OK， 翻教会都几十年了，服侍一路都有。如果用这个向道的标准呢，人生都尚算稳稳阵阵的。不过当我们再看回刚才主席帮我们读那段经文呢，我发现耶稣看稳阵呢跟我们很不同的、哦。我们一讲到稳不稳阵，第一时间会想有没有风雨，会不会跌倒，有没有失败。但是耶稣一开始的不是讲风雨，不是讲倒塌，更加不是讲怎样站得稳。他首先讲的是一个动作，是建立。所以呢，耶稣第一个要我们思想的不是你现在稳不稳阵，而是你的生命到底建立在哪里。磐石和沙土这个比喻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主日学听过，查经查过，甚至上个礼拜呢，牧师讲到差点都讲埋，吓得我几惊啊，心想不要啊，留返给我讲啊，大佬你讲了我真的喊都似。所以呢，当我们一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的时候，个脑会浮现些什么？沙土啊，磐石啊，聪明人啊，无知人啊，这样啊。不过呢，我们很可能看漏了或者看错了一件事。我一直以为呢，这个比喻主要是教我们怎样站得稳。后来看回耶稣并不是由站稳开始讲，而是由建立开始讲。原来站稳只是结果，建立才是重点。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建立的过程。有人努力读书，有人努力打拼事业。有人努力的养妻活儿照顾父母，现在还要加上家里的毛孩，也都有人呢默默服侍教会。我们每一日每一个决定都好像一砖一瓦，慢慢地塑造自己，慢慢建造自己的生命。当我们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步伐可以慢下来了，子女大过了，工作稳定了，准备或者已经退休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停低回望一下自己，究竟过去几十年一直建造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其实这个问题呢，正正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呢留给每一个门徒的问题来的。想真正明白沙土和磐石和沙土这个比喻呢，我们呢要先看一点点背景的。上个星期呢，牧师已经跟我们分享过马太福音整体的脉络的了，所以呢今天我只是跟大家呢接回这一段。耶稣呢不是突然灵机一触、啊、见到隔壁人起屋，那就即兴地讲一个盖房子的故事。这个比喻呢其实是整篇登山宝训的结语来的。 由第五章开始，耶稣一路向门徒讲论天国子民应有的生命。他由百福到爱仇敌，由施舍、祷告、禁食，到先求神的国。耶稣不是单单教一套做人的 道理，更加不是增加几条的宗教规矩。他一直讲的是一种属神子民应有的生活方式。去到最后的第七章，即是刚才我们读的那里，耶稣没有再加多任何的内容，反而他用了一个人人都明白的画面，起屋啊。他将前面所有的说话浓缩成为一个比喻，目的不是要考大家明白他之前说的话，而是邀请每一个人听见这一篇听过的人作出一个选择，究竟只是听完，定是将神的话语成为自己生命的根基呢？留意登山宝训不是停在磐石与沙土就完的，在最后刚才我们没有读的28、29节里面，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原来耶稣最后的不是要大家赞许，哇你讲得好精彩啊，而是要大家回答一个问题，究竟谁有权决定我们怎样生活？如果答案是耶稣，那磐石和沙土就不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邀请。不过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心里面有一个疑问。耶稣都讲得很清楚，一间房子起在磐石里面，一间就起在沙土上面，一间就站得住，另一间呢就冧晒，还要冧得很惨烈。如果今天给你们选，你会选一间屋起在哪里啊？我估计不需要大家举手，答案一定是磐石啊。如果有人举手是沙土的话，我估计全场都会望下他，刚才心想刚才他是不是睡着了。但是问题就是，既然人人都知道磐石好了，为什么耶稣还要讲这个比喻呢？留意耶稣没有说有人不懂起屋，也都没有说过有人完全没有听过他的教训。他只是说，凡听见我者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有识经学者提醒了，这里所说的无知不是跟智商有关的，而是明明听见神的话，最后都是照自己意思去行的。即是说这个人呢，不是没有听过，不是听不明，更加不是不知道磐石是比沙土稳阵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还有人选沙土呢？我相信答案很简单，因为沙土有沙土的吸引力。不过我想先澄清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沙土从来都不是蠢人的选择来的。相反，有时选沙土的人可能还很精明，很有效率，很懂计数。他计到成本，计到速度，计到回报，但是计漏了风雨。第二个，沙土是一种诱惑，一种你和我每日都可能面对的诱惑。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沙土的诱惑又是什么呢？第一个的诱惑就是不用掘了。马太福音没有详细描写起屋的过程的，反而路加福音记载同一段的比喻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路加福音的6章48节，他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总不能摇动它，因为根基立得好。看不看到啊？路加记载了四个很重要的字，深深地挖，不是求求其其掘两嘢，见到有少少石就话得啦得啦，差唔多啦，系深深地挖。当我哋听到深深地挖，我哋会自然会点啊？谂咩啊？咁要掘几耐啊？因为要认真去掘，打好个根基，需要花好多时间、精力同汗水啊！香港人最怕系咩啊？最怕系蚀碌，要掘要付出唔紧要啊！但是好天的时候根本没人看得出个分别，这么蚀底怎么行，何必呢？ 何必浪費青春呢？相反，起喺沙土咧就唔同啦，啊唔使辛苦掘，又唔使等好耐，入火都快人一步啦。所以如果你問我，沙土第一個嘅吸引力係乜？答案係快。不過去到呢度，我想停一停先。我而家咁樣望落去，你哋台下咧，唔好話十幾廿歲啊，十幾廿對啊，都唔係好多啊，如果今日台下坐滿嘅全部都係年青人，我一定會講咧，年青人最大嘅誘惑咧就係快啦。佢哋咩都兩倍速嘅喎，快啲成功，快啲有答案，快啲證明自己。不過今日咧，望住大家，望下我自己。反而覺得對我哋嚟講，真正嘅誘惑未必係快，而係另一樣熟啊！我哋開始會講，我哋做咗幾十年啦，一直都係咁噶啦。我食完多過你食米啊，甚至對方未開口咧，我哋就估到對方會講乜噶啦。嗱，小慧，磐石同沙土呢個比喻我好熟噶，我熟過你啊，你小心啲講啊，係咪咁啊？因為我哋見過、做過、經歷過。不知由几时开始呢，熟悉慢慢变成了一份自信。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叫做善泳者溺、啊、最容易遇溺的很多时候不是完全不懂游水那个，而是最有把握那个。因为他开始相信自己，放低警觉，觉得自己我没问题了。信仰有时都是一样，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越熟圣经就一定是越安全。有时就是因为太熟悉了，我们觉得知啦、明啦，不用再掘了。当熟悉再发展下去，还有另一个危机。当我们做得耐、见得多、经历多的经验多的时候，慢慢会变了，我看的应该没有错，我讲的应该就是这样。教会里面呢，有时最伤人的未必是一句恶毒的说话，而是一句他一向都是这样的，他不适合做这个岗位，他哪有这份恩赐啊。我们以为只是分享一个观察，慢慢一句说话就将一个人定了型，甚至很可能成为一个人的标签。小心有一天我们用了自己的经验取代了神体人的眼光。所以熟悉有时比快更加危险，因为我们很容易将熟悉、经验甚至自己的判断当成生命的根基。其实呢，经验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神都是用我们的经验来塑造生命的。问题是当我们开始用自己的经验取代了神的说话，经验就会变成沙土。所以最危险的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掘过，而是以为自己已经掘够。不知不觉，神的话语由生命最高的权威变成了其中一个参考，由一句要我们信服的说话变成一份我们熟悉的知识。沙土第二个诱惑就是不用行了。原来呢，耶稣一直都知道呢，最难的从来不是听见，而是听完之后愿意去行。讲开听同埋行咧，前排咧，新加坡人力部长阿陈思龙啊，喺国会咧用咗一段广东话咧嚟去讲咗一段说话，喺网上边红咗噶，爆红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我讲俾大家听好吗？讲你又唔听，听你又唔明，明你又唔做，做你又做错，错你又唔认，认你又唔改，改你又唔服，咁你想点啊？听落好好笑嗬，不过其实佢讲紧嘅一样嘢，知道唔等于做到。耶稣咧喺2000多年前咧，其实已经咧指出一个差唔多嘅问题。凡听见我这话，经文冇停喺度啊。经文系话，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斋听，我哋真系冇得输噶。因为今天比起任何一个年代，我们都更容易接触到神的话语。一部手机、已经几万篇讲道，灵修 apps、podcast， 想听随时都有得听。问下大家， 信咗主咁多年，听过几多篇道啊？我好认真数过，我数唔到啊！加埋海量嘅网上课程，我敢写包单呢？如果你要学，一世都学唔晒。不过听得多唔代表生命改变得多，小心患上咗属灵痴肥症。咩嚟噶？就是一路吸收，一路听，一路学，但是一路都唔喐咯。常识题嚟噶，一个人变肥系点噶？通常唔系因为一餐食好多嗬，而系日日食，时时食，只识加唔识减。信仰上边，我哋都一路加紧，加聚会，加查经，加影多几张咧讲完嘅 PowerPoint， 但系一路冇减，减自己嗰套。减固执，减脾气，减骄傲。真正的灵命成熟，很多时候不是只做加法，而是学识做减法。试下每次的灵修，每次的听到之后，我们不要只是问今天我们学了几多，反而问主啊，你今天要我行哪一步？可能是今天学识饶恕，可能是停止忧虑，可能是诚实讲一句真话，然后呢，然后用剩低嗰六日好好咁活出嗰一句，因为活出一句神嘅说话，好过听一百篇讲道，更能够建立生命。生命嘅建立从来唔系知识，而系一次又一次愿意因为耶稣嘅一句说话改变自己，愿意信服基督。路加福音的六章四十六节，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每次我看到这一句，我都觉得很震撼，甚至有时我会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自己有时可能都是这样。耶稣不是问有没有人叫我主啊，叫很容易而已，这里都叫了两次了， So what? 那又怎样啊？原来叫他做主和让他作主可以是两回事。问题不是我们口里面有没有主，而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地方真的由他作主。每次我们愿意因为神的话改变自己，其实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再一次建立在磐石上面。相反，对神的说话哦完就算那些呢，正正就是你再次选择将生命建立在沙土上面。讲到这里，大家的房子到底建立在磐石上面还是沙土上面呢？今天呢，不用急着答，我们一起做一次生命结构安全检测检验先。个名字那么长的，什么来的？扮嘢的就是两个字，验楼啊，生命验楼。大家有冇驗樓嘅經驗啊？我咧就唔識嘅，不過我睇電視成日見到咧呢個驗樓師咧攞住支嘢喺度，呢度哼下，嗰度撩下，撩嚟撩去咁樣。真正嘅驗樓唔係睇油漆靚唔靚，裝修新唔新，真正嘅係要係驗嘅係結構。最驚嘅係咩啊？唔係間屋有問題啊！最怕是有问题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今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验楼师，他不是想拆毁我们，他只是想趁间屋还站得在这里，叫我们及早发现，及早维修。一间屋最危险的未必是墙身爆裂，也未必是渗水，而是什么？地基下陷啊。前排咧，我屋企个厨房个洗手盆咧轻微咁冧咗落嚟啊，唔系好觉眼嘅啫，唔讲咧你都未必睇到噶。但系咧佢就搞到我成个橱柜底咧都湿晒。第一个反应梗系以为爆水喉啦，爆喉啦，咁啊即刻揾我姐夫。咁我姐夫咧就系水喉师傅嚟嘅，咁啊上嚟睇，上嚟搞啦。我姐夫咧望一望，第一句就话：喂，少慧啊！不关条喉事，是你的盘跌了下来。心想吓，冧了冇理由的，我日日都用紧的，呢排又不是发很大脾气啊，冇乜点乱抌嘢啊，点会噶咁样？佢就指俾我看，然之后，咦，乜呢度冧了咩？本身不是咁的，我以为斜斜地是个设计嚟嘅， 个心谂，哇，个设计师几有客喎，咁细微个地方都咁讲究嘅。原来根本唔关设计师啊，系我自己睇惯咗，睇惯咗呢三个字一直都留喺我心里边。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属灵嘅生命都唔系咧一下子倒退，而系睇惯咗。以前一起身，第一件事亲近神。而家第一件事系咩？睇手机，心谂本身唔系咁嘅咩？以前遇到困难，第一件事会祈祷祈祷，而家第一件事问下 AI 先。原来我哋习惯咗咯。以前一句经文可以咧提醒我哋自己成个礼拜，而家经文系好熟，但系个心好耐冇被神触动。乜本身唔系咁嘅咩？一次两次未必察觉。一年、两年、十年，神慢慢由生命最重要变成其中一样。弟兄姊妹，地基下陷最危险嘅唔系跌，而系已经习惯咗偏离。今日神嘅话就好似一把水平尺，重新让我哋睇清楚自己嘅生命嘅重心会唔会不知不觉之间走咗位。第一项咧，我哋验地基。第二项咧，我哋验嘅咧就系内部结构啦。香港人一讲到验楼，最敏感嘅一定系咩咧？渗水啊！大家有冇收过类似呢啲咁嘅 WhatsApp 啊？佢话咧，喂，我系你住喺你间屋楼下嘅住户啊，你间屋漏水咧，搞到我成间屋都系，我拍晒片噶啦，有晒证据噶啦，快啲联络我哋啊！有冇收过啊？有收过系咪啊？我都有收过。大家千祈唔好信啊，呃人噶，我争啲仲计。不过如果真系楼上渗水咧，香港人有一个共通嘅反应噶、哦，我哋第一句会讲咩啊？一定系楼上问题啦，系咪啊？之后会点啊？影相拍片，打电话去办事处，然之后咧，甚至乎咧打埋去控水办，系咪啊？但系如果有一日管理员咧拍门同你讲，楼下业主投诉你个单位渗水啊！我哋通常又会话咩啊？唔关我事喎、啊，我个厕所冇漏水啊，系咪公共喉啊？大厦老化问题严重噶，你 check 清楚先啦、啊。总之一定唔系自己。弟兄姊妹，有时我哋对生命都系咁样，好容易睇见咧人哋伤害自己，但系好少停低问自己。我哋里面有没有一些一直未处理的地方，有些冤屈一直忍住算啦，讲都没用，有些苦毒一直不肯放低，我们选择沉默，有些眼泪一直没跟神讲。渗水一开始呢可能只是一滩水渍来的，但是一直不理就会开始 发霉，开始有味，水会慢慢渗出来，最后不单止影响天花，还会影响墙身，甚至成间屋。我们的内心都是一样的，一个未处理的情绪或者误会会慢慢渗出来，渗到去婚姻，渗到去家庭，渗到去教会，最后搞到人和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缝。以前呢两夫妇呢什么都讲的，现在有事都懒得讲，是吧？以前的仔女一有事就妈咪，而家一有事就喂 Siri。 弟兄姊妹啊，好多裂缝呢都唔係由一句说话开始，而係由一啲一直未处理嘅负面情感呢累积出嚟。今日神呢唔係拍门话喂收告票，佢只係轻轻敲门邀请我哋唔好再用沉默逃避算了来去遮掩需要一些修补的裂缝。神说，孩子啊，你这里开始渗水了，我们一起修补好不好？今天我们验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地基，我们同神之间有没有开始走位？第二个是渗水，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一直未处理的情感慢慢渗出来？不过有个好消息，今天验楼报告呢，神不是叫我们要拆楼，而是提醒我们现在还有机会修补。 所以呢，耶稣跟着提醒我们，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耶稣没说呢，聪明人那间屋呢就少点风，无知人呢那间屋呢就多点雨。不是一个遇到十号风球，一个只是黄雨啊。两间屋遇到的都是同一场风雨，没有偏心的。所以建立在磐石上面，不代表人生没有风雨。信耶稣不是买了一份平安保单，我们都会找不到工作，我们都会病，我们都会面对失去。风雨不是令到根基变成沙土，风雨只是将一间屋真正的根基显露出来。晴天时候呢，两间屋看下去可以一模一样的，直至到风雨来到，真正的根基才完全显露出来。就好像有时一次的失败未必令到我们失去自信，失败只是反映着原来我们一直将身份建立在成就上面。一次被拒绝未必令到我们受伤，受伤只是反映着原来我们一直将安全感建立在其他人的认同上面。风雨不是神的惩罚，很多时候反而是神的提醒。可惜的呢，就是我们会经常选择用油漆去将这些的裂痕呢去遮住。神呢从来不是介意我们呢的生命软弱的，神介意的 是我们呢一直不肯将真实的自己呢交给他。今天呢，因为耶稣爱我们，所以呢他将这份验楼报告交到去大家的手上面。至于收不收补，愿不愿意重新校正生命的根基，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这里的风雨还有另一个更深的意思。很多圣经学者提醒，耶稣说风雨不单止是人生遇到困难或者考验的，更加是指向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去到那天，神看的不是我们间屋外貌有多漂亮，而是我们的生命根基到底建立在哪里。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开始觉得有少少不舒服，心想那我就好多沙土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这种感觉，我反而想恭喜你们。昨天我跟一班年轻人分享，我说行夜山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你知道危险那个地方，而是你以为安全的地方。生命都是一样，如果今天神藉着祂的话语照出大家生命仍然有一些沙土，其实这个不是坏消息，相反是恩典。因为耶稣不是想我们带着恐惧离开，他不是一位专门挑毛病的验楼师来的，他是一位愿意陪我们一起重建生命的主。今天呢，我预备这篇信息，我对照了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发现两卷书都最后都是讲同一件事。路加福音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马太福音就说，凡听见我这话又去行的。原来耶稣讲完整篇的登山宝训之后呢，不是考我们记得多少明多少，神只是将一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你愿不愿意将今天听见的道活出来。无论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三十年，我们是什么身份、什么位置，今天耶稣都邀请大家再一次按神的话去活出去。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问大家一条什么问题？你觉得自己稳阵没？有人答稳阵，有人答稳阵没？没啊。讲了接近半个钟了，我发现原来自己问错问题啊！死了，唔紧要，我由头再讲过啊吓，讲笑咋？今日咧真正要问嘅唔系我哋稳阵未，而系究竟我哋嘅生命一直建立喺边度？决定一间房子稳唔稳阵，唔系睇外表，唔系睇佢用咩料，而系个根基扎咗喺边度？哥林多前书3:11，保罗提醒我哋。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真正托住我们生命的不是那些0388、0700、不是电话号码来的股票 number 那些数字，亦都不是我们人生累积了多少经验，更加不是我们服侍了主多久，而是基督耶稣。所以今天不要只是带着一份验楼报告一个决定离开，是不够的。因为真正改变不是决定，不是听了决定了多少，而是愿意按主的话一步一步地踏出去，将我们的生命重新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